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我离开这里回到台湾去，办了一点私人的事情，带了感冒回来。但感谢弟兄姐妹的祷告保守，让我在台湾所办的事情尽都顺利。那我非常感谢神，也很开心再次看到弟兄姐妹。今天是圣诞节的主日，同时也是教会的受洗典礼，所以我们再一次特别为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献上仰望。主，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你说神儿子的显现，我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主，你知道人在世上活着常受罪恶的搅扰，以至于地上充满了混乱，人攻打人，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地没有平安，人活在痛苦里头。然而你来到世上，为要拯救世人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并把真正的和平带给世人。所以你名称为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主啊，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情，凡信靠你的人都能够被你的大能所洗净，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与辖制，并且得着永远的平安与喜乐。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为今天这个主日，我们纪念你为我们降生，并且在世上33年半的时间为我们受死，以自己的生命做成了救恩。主啊，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也愿你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摆上，无论是诗歌敬拜，无论是正道，无论是受洗典礼，主都为要使你的名得着荣耀，并且今天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得着称赞。主，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你的灵也充满我们，使我们里面因你欢喜快乐。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第28章，我们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从撒母耳记第一章一直讲到第28章，即将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终了。上一次我们提到撒母耳记上27章跟28章，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27章在讲大卫，他虽然被迫离开应许之地，虽然他的环境没有改变，他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加重，但他仍然尊重上帝为他所预备的环境，并且对上帝忠心到底。这是上一次我们在讲27章时候的大卫。而28章呢，这一章扫罗这位王，纵使他已经走到他的人生的尽头，他仍旧是应着景象我行我素。所以也再一次的说明了上帝为何弃绝扫罗，另立大卫为王的原因。所以今天我讲到题目定称时，称时讲到分了2点。第一点，当称着还有今日；第二点，当称着还有真光。撒母耳记上15章35节，在那里讲到说，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自从扫罗违背了上帝除灭亚玛力人的命令之后， 撒母耳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拉玛，一直到他过世。根据计算，这段时间大概有18年，有18年。这18年，撒母耳再没有见过扫罗，但反过来说，扫罗也不去见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没有见扫罗，但其实扫罗也不去见撒母耳。这18年其实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为什么不把握机会跟撒母耳说话？而在这一章里头，你看到他非等到撒母耳死了以后，他才想听他说话。当撒母耳活着的时候，苦口婆心的劝他，左耳进右耳出，他不听就是不听。现在他想听了，就算是人死了也要叫起来讲。这就是扫罗极度的自我中心。为什么现在才想要听？因为扫罗看到非利士人的军队势力庞大，他心中就发展极其的惧怕，所以扫罗想到的还是只有自己，他想到的还是自己的需要。所以原本非利士人在跟大卫与歌利亚一战的时候已经被赶到沿海一带，但现在扫罗因为嫉妒追杀大卫，忘记上帝的命令，荒废国家的建设，非利士人才有机会得到喘息。现在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还可以安营在苏念，苏念是内陆的一个城市，意味着非利士人的势力又扩展到内陆。所以眼见情势危急，才迫使扫罗去求问耶和华。在经文上写着说，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上帝早就不跟他说话了，所以扫罗这时候才想起谁？想起撒母耳。可撒母耳已经死了，怎么办？叫吵死人，对不对？就把死人吵起来。所以扫罗就用交滚的方法招撒母耳上来。耶和华神曾经命令在以色列国内禁止交鬼及行巫术，但扫罗也曾经下令禁止，但很明显只是表面上做做样子。当上帝不回答他的时候，扫罗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就是立刻要去交鬼，反正我就是想要达到我要的目的，用各种方式我就是要达到我要的目的，所以扫罗就去交鬼。圣经记载扫罗交鬼的事，其实要凸显了扫罗的悖逆。上帝是忌邪的，扫罗不断的逆反已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最终也因着他对上帝的抗拒自食恶果。我刚才讲过，撒母耳不见扫罗，这一不见是18年。扫罗在这18年当中，他也不见撒母耳，但是现在他有需要了，他才用上帝所不喜悦的方式硬要见撒母耳。希伯来书3:13，这边有一句经文这样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趁着还有叫做今天的时候，总要天天互相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受了罪恶的诱惑，心里就刚硬了。这句经文非常有意思，趁着还有叫做今天的时候。这句话真是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有几个今天？我们有几个今天？我们常常把最重要的事放在明天完成， 我们把最重要的话放在明天才说，把最重要的决定放在明天才做。有时候我在想，上帝既然在扫罗作王的第二年就厌弃他了，扫罗作王的第二年，上帝说我厌弃你作王，你不遵守我的命令，我厌弃你。第二年，可是还让他作王了38年。圣经上记载说，扫罗作王40年，他第二年就被厌弃了，可是上帝还让他做了38年的王，让他动用，让他有机会动用国家的力量去追杀大卫。为什么？为什么还让他多做了38年？为什么不第二年就叫他下台？因为神宽容等候，神常常是宽容等候的，让他还有13870个今天悔改。相对的，对大卫来说，上帝用13870个今天来熬炼他对上帝的信心。18年，扫罗对撒母耳并不见面，他错失了6570个今天去听撒母耳说话。弟兄姐妹，当趁着还有今日，当趁着还有一个日子叫做今天的日子，雅各书4:13-15，这段经文这样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弟兄姐妹，生命如此的宝贵，但又何其的短暂。我们以为可以掌控一切，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去计划我们所谓的完美的人生，我们以为明天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生命可以变得更好。可是马太福音16:26却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我们以为赚得全世界生命会更好，但其实是什么？赔上自己的生命，这不就是扫罗王的写照吗？他想尽办法要抓全世界，可是最终赔上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有几个今天？我们会有几个今天？你当趁着还有今天，为你的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不要把重要的决定放在明天再做，明天再说吧。把重要的事放在明天再说吧，把重要的话放在明天再说吧。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不知道。当趁着还有今日，为你的生命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第二个，当趁着还有真光，这位交鬼的妇人应当在这个领域里面颇有名气，所以臣仆会知道，也才敢推荐给扫罗王。扫罗夜间去见那个妇人，由于非利士军在苏念安营，圣经上说在苏念这个地方，引多尔在苏念的后面，所以其实扫罗要去引多尔，他要穿过苏念，他要越过敌营，所以他要躲避敌人的眼目，他脱下王袍，穿上别的衣服，来到了引多尔。 实际上这样记载其实预表扫罗即将要失去王位，因为他把王袍脱下。而夜间去见扫罗，夜间去见那个妇人，更是代表扫罗他的行为是黑暗的，行在黑暗当中，所做的是不得见光。所以当交给的妇人看见撒母耳的时候，就大声呼叫。圣经上记载说是大声呼叫，大声呼叫原文是哭嚎，大声呼求帮助的意思。这种反应很不专业哦，你是交给的妇人，但是你的反应很不专业。当扫罗问妇人看见什么时候，妇人对扫罗说什么？我看到什么？有神从地上上来。对交鬼的妇人之后，他习惯是看什么？他习惯是看鬼。但他现在看什么？我看到神了。所以他难怪他大声的呼叫。神这个字原文是 Elohim， 在旧约可以指上帝，也可以指审判官，也可以指伟大的人物。所以妇人看见这位 Elohim 就是撒母耳，是以色列人人敬重的祭司、先知与士师。所以同时他也恍然大悟，这位乔装的是扫罗。但这段经文其实非常耐人寻味的地方在这里，是第六节，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如果上帝不想回答扫罗的求问，上帝为什么要让撒母耳重回到人间？这是非常有意思，对不对？如果上帝说我不要回答你，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让撒母耳回来重回人间？或许我们应该反过来问，到底扫罗想要从撒母耳的口中听到什么？扫罗一直想问撒母耳，活着时候不想听，死的时候叫起来问，到底你想听什么？扫罗，你到底想听什么？很多时候人很奇怪，同样的问题一直问，好像可以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是不是？人生很奇怪。有人问牧师可不可以离婚，可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说不可以，对不对？不可以。可是呢，他会一问再问，牧师啊，可不可以离婚啊？我不是讲过了吗？圣经上说什么？不可以。我的答案不可以，为什么还来问？一问两问三问，牧师啊，到底可不可以离婚？你到底想听到什么？你想听到牧师说可以吗？你想听到别人跟你讲说可以，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是这样吗？扫罗到底想听什么？同样的问题一直问，但上帝借着撒母耳所讲的话，这段话是要让扫罗知道，对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上帝所说的审判也绝不后悔。上帝说，如果你悔改，我就后悔不降我所说的灾。这是我们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他常有慈爱，满有怜悯。所以只要你诚心悔改，神说我就不后悔，我就不降我所说过的灾。可是同样的，对一个不知道悔改、不愿意悔改的人，上帝说我的审判也绝不后悔。所以撒母耳之后就对扫罗说话，撒母耳所讲这段话其实在十八年前讲过了，同样的话在十八年前讲过了， 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可以看到同样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这段话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意涵。第一个，宣判扫罗无法逃避的结局。神不断地给你机会，但是他仍旧不愿意悔改，仍旧硬着景象按着自己的方式去做事，得罪神。所以撒母耳所说的话，宣判扫罗无法逃避的结局，重申耶和华神对扫罗的厌弃。而这个结局是十八年前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所种下的因，而这十八年来看不到扫罗有一丝悔改的心意。如果这十八年扫罗能够悔改，如果这十八年他能够把握其中的某一个今天，那么或许结局就不一样。第二个，这段话宣告了国权要赐给大卫。虽然扫罗尽全力的追杀大卫，但上帝的旨意无法被拦阻，上帝的计划无法被破坏。第三个，宣告扫罗的悖逆与顽梗，不但是自己受害，也连累了家人。这段经文写到说，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指扫罗与他的儿子都将会战死在沙场。所以扫罗原本是想把他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约拿丹，想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王国，但现在扫罗一切的筹算都幻灭了，而且明日就幻灭。所以撒母耳的话让扫罗是听得清楚，也死得明白。还记得扫罗第一次见到撒母耳，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扫罗帮他父亲找驴子，来到了先知的家乡，遇到了撒母耳。当时撒母耳留他一块吃饭，把当时的鸡肉分给扫罗吃。扫罗后来被耶和华的灵感动，圣经上说他蒙神赐给他一颗新的心。但这段经文你看到扫罗的结局成了一个强烈的对，交鬼的妇人留他下来吃饭，他一样吃饭，可是呢这时候神的灵离开了他，神的灵离开了他，而且把原本赐给他的国夺去。他的人生的开始跟人生的终场竟是这么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弟兄姐妹，扫罗本来有一个好的开始，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上半场，然而他在下半场却在权力的欲望当中失败，在他的永无满足的欲望当中失败，实在是令人不胜唏嘘。瑞典有一句格言这样说，我们老得太快，却聪明得太迟，人生太短，明白得太晚。有时候你很难去理解，难道扫罗他完全不知道结果吗？难道扫罗不知道吗？他并非不知道，因为有先知撒母耳责备他。他不知道他的人生的结局吗？有可能会走到这一步吗？他并非不知道，有儿子约拿丹劝告他。他并非不知道他的人生有可能会走到这一步，因为有大卫的生命的见证来提醒了他。神刻意把大卫放在他的身边，让他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跟他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借着大卫的生命在提醒他，但是扫罗一意孤行，终不悔改，等到最后为时已晚。所以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35到3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往行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第二处经文，以弗所书4章21到24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姐妹，今天是圣诞节，在2000多年的那一个日子，基督耶稣降生来到世上。他降生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因为神看到世人在罪恶当中活着，所以他降生来到世上，我要拯救世人脱离一切的罪恶，使人不会像扫罗一样，不会像那个交鬼的妇人一样活在罪恶里头，所交的竟是鬼。神要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要我们与他相交，我们所交的是上帝，是那位神，他给我们一个自由的身份，是脱离罪恶捆绑自由的身份。这个是神他极奇妙的恩典，而借着圣诞节，我们常常在纪念这个日子，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能够再次想起来，神已经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的刑罚。就如同刚才以弗所书4章21到24节所说的，如果我们听过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现在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新造的人，并且要活出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去思想，你跟随基督多年的日子，我们的生命如何呢？有没有长进，还是停滞不前？千万不要像扫罗一样，一开始跑得好，神的灵感动他，他有一颗新的心，上帝把神的国交给了他，可是他最后又被罪恶所缠住。我们是否愿意趁着今天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愿意再一次的委身基督，愿意趁着圣诞节这个主日再一次立定心志，愿意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来，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子民。千万不要等到明日，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立定心志的日子，今天就是可以再一次来到上帝面前表明我们心志的日子。不要等到明天，今天不要等到为时已晚才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同安静，我们来低头。所以我现在要邀请 第一个是针对基督徒们，我们是否愿意再一次的委身基督，愿意说我愿意遵着神的话语，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过我每一个在今世的日子。我愿意按着他的教训，能够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使世人透过我们看见神的形象。所以我要邀请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们，你若愿意，请你举起你的手，我们再一次来立定心志。我们举起我们的左手，再次来立定我们的心志。感谢主，请放下。我们来祷告。恩德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特别为这些举起手在你面前立志的你属你的子民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愿意把握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日子，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气息是来自于你，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那真光。如今你把那生命气息赏赐给我们，并且把光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主啊，愿你激动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使他们愿意把握今日，做主那荣耀美好的见证，愿意把握今日，使世人能够透过他们看到上帝的爱。主，你赐福那些举手在你面前的人，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爱流通的管道，使他们不单自己领受了从天上而来的福分，他周遭的亲朋好友，凡与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他们身上得福。主，我们仰望你，他们如同在世上行动的祭坛，是在这个世上被分别为圣的子民，愿你亲自来使用他们。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仍旧低头。我第二个邀请是要针对在我们当中没有信主的，你还不是基督徒，但也许你已经参加过很多次聚会，你也听过很多的见证，甚至你参加过很多主日的讲道，听过太多讲道，当趁着还有今天，因为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当趁着还有真光，信从之光，就如刚才约翰福音12章35到37节所说的，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之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要邀请，若是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你愿不愿意趁着今天接受基督耶稣的真光，让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要把握今天的机会，切莫等到为时已晚。在我们当中，你是否你还没有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你还没有信主，但你已经听到多年，等候多年，你可以把握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你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我们来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还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你愿意说我愿意把握今天接受基督耶稣这个真光，我愿意领受这份救恩， 脱离罪恶一切的捆绑与辖制，脱离那永远的死亡。有没有这样的人？若是有这样的人，请你举起你的右手，举起你的右手，趁着今日，请放下，趁着今日领受这美好的祝福。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宝贵的时刻，是上帝借着圣诞节再次向你呼召，向你邀请。还没有这样的人，若是你愿意，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要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为刚才所举手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向神献上感谢。主，我们为刚才举手在你面前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说地上有人信主，愿意归回天父的家中，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为他们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主啊，因为他们愿意把握今日接受真光，从今以后他们愿意行走在真光里头，愿意行走在上帝你的恩典当中。主，愿你把基督耶稣降生在他们的心里头，主啊，让他们领受那美好的祝福，因为基督耶稣是为他们降生，为他们受死，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要释放他们脱离罪恶一切的辖制，成为神得胜自由的喜乐。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一生的道路，使他们一生都走在你恩典的光中。谢谢恩典的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待会